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四章。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载于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四章的一到九节哈。第一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我看原文第二节说这是长大麻。大麻风啊，长大麻风的人呢，在他得洁净的日子的什么妥拉啊，妥拉哈，就是妥拉，摩西律法，摩西妥拉，他被带到祭司那里。第三节，祭司要出到营外，祭司要查看，说看哪，注意哈，主要提到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里提到的一些事情。看哪，染大麻风的啊，从大麻风的灾病中被医治了，原来是被医治的。在这个利未记第十三章四十五和四十六节当中呢，长大麻风的怎么样？要撕裂衣服，蓬头散发啊，嘴上喊着不洁了，不洁了。然后呢，在他感染的日子呢，他要独居在营外啊。然后这里呢，就是他要宣告他被洁净的日子。用今天来说呢，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呢，他已经在神面前真正认罪悔改了，然后神也赦免他，就是他即将要被教会接纳了。这里呢，一到第九节呢，就讲的这个。他已经被医治之后啊，要进以色列营之前的这样一个洁净礼啊，一个洁净礼。看第四节，祭司就要吩咐将那洁为那洁净的啊，原文不是求洁净，原文就是你要注意，他已经洁净了啊，不是求洁净哈。原文说为那洁净了的，就已经洁净了的，取来两只什么？注意哈，纯净的火鸟，纯净哈，这个通常指信仰纯净哈。还有香柏木，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呢，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就大麻风被洁净之后呢，要按照摩西的律法献上什么？献上礼物，然后在全会众面前证明自己已经被洁净了。已经被赦免了啊，这样有一个洁净礼哈，你去看这里都有啊，路加福音也有啊。所以说还有另外哈，要献上这些礼物，包括火鸟，两只火鸟，还有什么这个香柏木啊，还有这些材料，都是指向谁？都指向基督的。我们在出埃及记里边有讲，可以回去看我们出埃及记的讲道啊。第五节，祭司呢就要吩咐把一只鸟载在什么盛瓦器的活水上面，注意上这个活水啊。第六节，至于那只火鸟。他要取它，要把它取过来，和什么？和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膝草，把它们和火鸟一起站在什么？那被杀在活水之中的那个鸟的这个血当中啊，站在血当中哈、啊。第七节，然后呢，把这些怎么样撒在啊？那长大麻风的啊，原文是已经洁净的，已经洁长大麻风但已经洁净的人身上喷洒几次？喷洒七次，然后宣告他为洁净，最后再把这个火鸟。流放到什么野地里？流放野，注意这个礼仪哈，这个圣礼，这它的一些程序。首先呢，活水、火鸟，纯正的，它在这里呢，活水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什么呢？指祭司啊和教会的仆人所从事的这个侍奉啊，从圣经来的，符合圣经的都称之为活水，包括讲道啊，我们的劝诫，我们教会的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这就称为活水啊。所以说在今天呢，一个人要想得赦免，要想得救得洁净，他必须加入一间什么有真理有恩赐符合圣经的教会，在这里边听到真道，你有机会可以接受到活水，然后你就能得到赦免啊。你要加入异端，那么你就得不到洁净啊。 你仍然是在罪中啊。所以这里呢，这个活水啊，活水的源泉，这是我们得救得洁净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两只火鸟，一只宰杀，另外一只怎么样，要流放到田野里。这完全是按照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那个关于阿撒谢勒的那个条例去进行的。大家注意啊，看利未记第十六章啊，其中有一只呢，宰杀之物是什么？赎罪祭。另外一只怎么样？用于赎罪，然后打发把它赶到旷野去，说归于阿撒谢勒。啊，然后你看这个归于阿撒谢勒的这个羊呢是怎么样，要按手这个献完祭按手在这个羊头上，然后把这以色列人的罪过都归在谁身上，归在这个要放到旷野这个阿撒谢勒的这个羊身上啊，送到旷野，说这羊呢在旷野要承担他们一切的罪孽，被带到无人之地啊。所以说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呢？阿撒谢勒原文是完全除掉彻底删除的意思。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就像这里的这只鸟一样，啊，一只鸟宰掉，另外一只怎么样，流放到旷野，把这个人的罪归给谁啊？归给这只鸟，或归于那只阿撒谢勒的羊啊，就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注意啊，它跟那个利未记十六章这个阿撒谢勒的条例是一样的啊。然后至于这些牛膝草，这些材料是用来蘸这个寄生的血。然后撒向人或撒向器皿用来洁净用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哈，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上啊，打在门上。然后牛膝草蘸了祭物的血呢，可以有洁净的作用，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节都说过啊，立约的血啊，用这个牛膝草撒在人身上。第一只鸟被杀哈，流出血，预表耶稣为这个人死了。第二只鸟呢，它同样是预表基督的，表示基督啊承担了这人的罪，然后把神对这个人的咒诅承担之后，然后这只鸟怎么样被遗弃到旷野，就像耶稣怎么样被带到城外，在十字架上被上帝弃绝，然后承担罪人所受的咒诅啊。然后帘子撒其次呢，在这人身上表示用这个人的罪恶已经被基督的血怎么样彻底的所洁净啊。所以这一切的他都是指向基督的啊。第八节。记住哈，整个利未记十四章和本翻译成什么求洁净的求洁净的，你要注意哈，原文是已经洁净的，因为在上一章提到他怎么他已经被检查，他已经洁净了。然后第十四章是什么，是一个他要行的一个洁净，证明他洁净啊。说那已经洁净的呢，当洗他的衣服，剃去他所有的毛发，用水洗净，他就洁净了，然后他可以进营啊。但是呢他还不能住，他要在他的帐篷外头怎么再住七天。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哈，说得很清楚，洗净自己的衣服的才能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才能有权柄进到生命树那里啊，也能够从圣城的门进去。什么叫洗衣服呢？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啊，说的什么，我们来看什么叫不洗衣服的。说城外有些犬类，什么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怎么样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不能进神的国，统称什么？统称衣服没洗干净的啊。所以说这个洗净衣服，今天你要看看，就是从罪恶上悔改，哪些罪恶哈，我要告诉大家，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和编造虚谎的，这些信了耶稣也不能得救啊。所以说这个洗净衣服你要知道怎么洗净衣服啊，不是说我到社会上喊两嗓子我就洗净衣服了，不是的，你要把那些致死的罪都从上面彻底的悔改啊。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洗净衣服之后，然后还要再经过七天才能进他自己的帐篷，他才能真正的在以色列中住下，也就是说他才能真正的重新被接近神的国，然后有地方住。不洗衣服呢就不能住，就不能进去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上一章十三章，从这个大麻风发现交给祭司查看，到最终完全洁净，到最后这个行的这个洁净里，他这个人最终他能够被接到以色列当中，今天来说就是说他进入教会， 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不是的，它经过了好多期，知道吧？每一个期呢，就意味着要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了，而且他的这种认罪悔改是要经得起考验的。你在什么罪上跌倒，你就要在什么罪上彻底的胜过。这也就意味着教会呢，当把这些人重新接纳回来的时候，再给他按手，再给他宣告赦免之前呢，你必须要谨慎，啊，你得确保这个人呀，他真的洁净了，啊，真的认罪悔改。第五天，第七天，他要剃他所有的毛发，他的头、他的胡须，就他的下巴哈，还有他眼睛上的眉毛，连着眼睛上眉毛都要剃掉哈，啊，这个就是非常彻底了。你头剃头啊，你没见过剃眉毛，这里连眉毛都要剃掉，还有全身的这些毛发都要剃掉，啊，所有的头发都要剃掉，又要洗他的衣服，用水洗他的身体，然后他就洁净了，还是得洗衣服。一方面呢，剃去全身的毛发，啊，那肯定隐私部位的毛发也要剃掉。这就表示这个人呢，他把自己所有的罪、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赤露敞开。另一方面呢，也显示出他所有的罪，包括隐藏的罪，已经怎么已经洁净，他真的是一个被神彻底医治的人。然后呢，你会看到还是要洗衣服，还是要洗净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洁净的过程，看这里。它不是一个什么一次他就永远得救的过程，它是什么？一个不断的洁净，一个不断的认罪悔改，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说，要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说的那些罪当中，不断的洁净自己，不断的洗净自己，洗净自己的衣服，然后你才是一个真正被洁净的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信仰就是认罪嘛，就是洁净自己嘛。啊，你说认什么罪啊？圣经有统一的规定。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圣经当中所明确指出的这些罪，你都要悔改。尤其这些是让你进不去神的国的，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断洁净的过程，洗净自己的衣服，洗净自己的身体，在神面前呢，不断的认罪悔改啊。我们先来看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到二十节，第八节。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在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的人右耳垂上和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右耳垂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就是抹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的第十节到二十节，这里在讲什么呢？要献的礼物，要献的供物，以及洁净礼的这个程序啊。我们来看哈，第十节说在第八天哈，他要取两只完整，原是完整的公绵羊羔和一只完整的一岁的母绵羊羔啊，用什么？用油调和做素祭的细面十分之三依法，并油是多少？一罗格啊，这个油是不少哈，这油是一罗格啊，很多啊。啊，后边跟你讲，其实这么多，但是最终只用一小部分啊。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一种奉献啊。后边跟你讲，十一节说行洁净礼的这个祭司啊，要使那被洁净的，原文的这个说求洁净的都是已经洁净，因为在上一章讲到哈，他已经被确定洁净，才会给他举办这个洁净礼嘛。要使这个被洁净的和那些一块献上的供物怎么，然后一同侍立在神面前，说在聚会的入口，在耶和华面前啊。我们看到哈， 那两个供物指谁？预表耶稣。然后这个要举行洁净礼的这个人是什么？是罪人。这个不洁的人必须和耶稣一同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神通过悦纳耶稣才能悦纳他啊。十二节，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把它和那一箩革油一同献为赎愆祭，要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啊。我们来看哈，这一箩革油是很多的啊，然后作为摇祭，摇完之后怎么样？献祭完剩下的大部分就归给谁？归给祭司啊，归给祭司。十三节，将公绵羊啊，将公绵羊啊，就是在那个公绵羊宰杀的地方啊，就是在神圣之处宰杀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这样一个宰杀的地方啊。说因为这个赎愆祭和赎罪祭是一样的，它就要属于祭司啊，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是分别为圣的。这羊也好，这些最后怎么样？作为摇祭，摇完之后怎么样？除了献给上帝的部分，其他的归给祭司。就像新约说的啊，他在坛上侍奉，他就可以吃这个奉献之物啊。也要说这些献的礼物，绝大部分是用来奉献的，是用来支持这个祭司作为养生的啊。我们要知道，作为支持这个祭司作为养生的。另外呢，这不单是作为养生的，这也是主的身体，是圣餐。啊，是至圣的啊，是至圣的。十四节说，祭司呢要取这个赎愆祭生的血，然后抹在，注意哈，不是球茧，是已经洁净的人他那个右耳垂上，还有他右手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挡大麻风的人呢，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他已经洁净了，但他仍需要履行这一系列的洁净礼。就是说这个洁净啊，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不是一次得了永远得了，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你要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直到最后啊，直到你彻底的洁净。而且这里的这个洁净礼啊，跟利未记的第八章的22节到24节这个祭司承接圣礼的时候履行的这个圣礼完全一样，都是抹在什么？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是不是跟祭司承接圣礼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它的意义也一样。这就是说，首先呢是主的血，主的血呢洁净这些大麻风病，他们已经被医治了，但是他们继续被洁净啊。然后用主的血呢抹他们的右耳、右手、右脚，抹他以色列人这最重要的右边这个肢体啊，抹了这些肢体的末端，就代表这整个人被洁净啊，也代表这些肢体它的功用被洁净。首先耳朵嘛，怎么样预备在教会听到，手怎么样被洁净啊，往上看一下。好，往下。手也被洁净，预备做主，做主说指示的工作，脚要被洁净，预备在信仰道路上走正路嘛。这就是这个人他长大麻风被洁净之后，他要进入这个圣会，今天说进入教会之前他必须要接受的，因为他要听到，他要行，他要遵行主的道，然后他要怎么？他要走信仰的道路啊，跟祭司承接圣职之前是一样的。十五节，祭司要从那一箩革油中取一些倒在这个祭司的左手上，十五节，然后祭司要用右边的手呢去蘸左手的油，然后用这油怎么样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弹七次，注意在耶和华面前。十一节，然后他掌上剩下的油呢要全部抹在那个被洁净之人什么他的耳垂上啊，右手的大拇指啊，右脚的大拇指，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以及什么这就是啊所行那个圣礼。所以说这跟祭物同献的这个一箩革的油哈，在耶和华面前经过祝圣之后被抹在这些肢体的末端，预表什么？预表这个人接受了圣灵的恩赐，然后呢他在听到也好，他在侍奉也好，他在走信仰的道路上，他将被圣灵充满，他有恩赐来 承受教会里的这些属灵的祝福。所以说圣灵当中的油是指这个圣灵的恩赐啊。看这里，不要吃手。十八节，祭司手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洁净之人的头上，祭司就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遮盖，就是为他赎罪的意思啊。这表示什么呢？这个人他要接受圣灵的膏抹。无论是祭司承接圣职，还是普通人认罪悔改回来被洁净，都要领受圣灵。一个人他不领受圣灵，他在教会里边他什么都他是不可能的。 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无论是讲道还是你们听到，都需要圣灵的工作啊。十六节，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个从污秽中被洁净的人去赎罪，去遮盖啊，然后要宰杀这个燔祭牲。这里不断提到赎罪祭、洁净以及怎么样赎罪啊？赎罪背后是什么？祭物被宰杀啊。二节，祭司要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祭司要为他遮盖，他就洁净了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洁净里，他反而是不断的强调什么？洁净，洁净，不止一次哈，是不是不止一次？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不断的领受圣灵啊，不断的寻求赦免。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当中哈，这个认罪悔改是一个一生之久，一个不断持续的事情啊。我们时常需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需要时常需要主洁净我们，这就是圣经所指示我们的。另外一个哈，所献的这些祭物，包括这些油，其中一小部分用于行洁净的，其他大部分什么归于祭司啊。这就是利未记包括摩西五经里边从很早时候就有的规则，就是一小部分完全献给神，大部分归于什么全职侍奉之人，让今天来说就是教会里的这些做全职侍奉的人，他有权柄靠这个奉献和供物怎么样去养生啊。圣经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个赎罪礼啊？为什么会有洁净礼？而且你看到这个，其实这个洁净礼包括献祭，他用的部分其实不多，但是绝大部分这个祭肉啊，包括这些油啊，都会给祭司。这就是说，这些奉献是用来支持那些做全职传道的人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四章的21-32节，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罗格一同取来。又按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与祭司。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的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这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的手掌，自己的左手掌里，又把手里的油抹在那些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牲之血的原处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就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救、不能关乎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我们需要注意哈，你接下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前面的那一部分，我们刚才讲的那一部分，他已经讲了这个洁净大麻风的洁净里所献的这个供物，所献的祭，但是为什么这个21节到32节再讲一遍？来说银行再讲一遍，而且专门讲什么？因为贫穷不够能力够到的时候，他要献什么？你要注意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个一不要吃手。为什么说这个贫穷的人要够数？而且你注意一点，其实这个贫穷的人啊，虽然是他要少献一些，但是他要献的东西其实也不少。因为你看到有的时候前面因为这前面讲的赎罪祭，如果不够的话怎么样，就不那个比较富有的献牛，稍微穷点献羊，再穷的怎么样献雏鸽，再穷的献素祭。但是这里哈说献不起那些这里的供物的怎么样，最低也得是一只公羊羔，是不是？最低也要有一只羊，还有其他的这个供物和素祭都要有。也就是说这里呢你要注意，就是说即便献不起也得预备这些啊，也得预备这些。也要说这个洁净大麻风啊，在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让你献这些一定是有道理的。看21节哈，说他若贫穷啊，就是说他的手啊不能够到啊，不能够到这个标准，就上面说的那两只的标准。 就要取一只熟千斤的公绵羊羔做摇祭，为它遮盖，为它赎罪哈，做摇祭，摇一摇，这个公绵羊最后谁归给祭司，并要用油混合的做素祭的细面十分之一和油一罗格，它油献的一点不少啊，也是这些油。二十二节，然后是什么？就是他手所能够够到的啊，两只这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所以说我们看到，即使是穷人啊，够不到刚才那个标准的，但是他最低要保持什么？有一只羊羔，是不是？然后油什么的是不能少的啊，而且呢也必须献这个赎罪祭和燔祭。所以说在关于罪得赦免洁净，尤其是像大麻风这种大罪哈，你就像今天这个你因为犯罪哈，你被教会赶出去了，然后你前面作恶太多了，有一天你真的是被神洁净了，你赦免了。其实不管你是穷不穷，你在对上帝的奉献，你在对教会这个传道支持，尤其对这个传道人供养上，你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因为你得的这个恩典是大的。你要知道大麻风是什么罪，大麻风是不能进会幕的，有些人来说大麻风是不能进教会的，但是你能够得，你能够进来重新被接进来，这个恩典已经很大了。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大麻风洁净里所献的礼物，其实说打折扣也并没有说太打折扣。以前那个赎千祭赎罪祭穷的可以怎么样，换成鸟类，是不是？但这里不行啊，最低也得献一只羊啊。看到这里，所以说在这个洁净大麻风的事情啊，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跟你阶级无关系啊，你献喜献不起，你都要拿出来这些啊，你要知道。二十三节，在关乎他洁净的第八天，他就可以进入什么这个聚会原始聚会帐幕的入口，在耶和华面前交与祭司啊。第八天已经洁净了，然后呢，把这些带到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穷人哈，也要按照这些条例带这些供物，一样都不能少。二十四节。这也证明你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你的诚意嘛。二十四节，祭司要取赎，要取赎千祭羊羔和那一罗格油，祭司要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也要说这些最后都要归给什么祭司啊？就像今天这个全职奉献怎么要归给全职做服事的教会，就像就业祭司一样啊，他可以吃这个教会的这个献上的供物啊。二十五节，然后宰了赎千祭的羊羔，祭司就要取些赎千祭牲的血，抹在那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他的右手大拇指上，并他右脚的大拇指上。啊，二十六节，祭司从油中取出一些倒在祭司左手中上，然后祭司要用他右边的指头去喷洒，然后从他左边的这个油当中去喷洒七次，在耶和华面前喷洒七次。我们刚才讲过预表圣灵的恩赐啊。二十九节，二十八节，祭司又要将他的手掌里的油抹在那洁净之人的，就已经洁净的人他右耳垂、右脚的大拇指，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还就是在这个赎千祭之血的地方。二十九节，祭司手里所剩的油啊，要抹在那洁净之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啊。穷人大麻风洁净之礼，跟富人是一样的啊。也要说这个长大麻风呢，重新被接近教会的事情，无论是穷是富，他所要献的都是一样，他走的个接近里都是一样，其实少不了多少啊，少不了多少。三节说，那人啊，要从他这个手所能够到的，就手所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献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啊。三十一节，就他手所够到的，另外两边都填上什么他能力所及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起，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那洁净之人怎么进行赎罪，进行遮盖。三十和三十一节反复强调，就他能力所能及的范围。所以说，这个追求赦免、追求洁净啊，今天来说追求圣洁，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你要去竭力去做的过程。首先呢，这里呢，一方面这个洁净里表示你在神面前竭力的追求赦免、追求洁净，虽然是罪人，但是还是求上帝不要放弃自己。另一方面呢，为自己所得的赦免和洁净，为自己能够重新被接纳进教会怎么去献上供物，尽自己所能的啊去做这种奉献啊，为自己所蒙的恩典去感恩啊，为自己所能够听到的真理呢在神面前感恩。在旧约的时候，这一切的奉献呢归于祭司，在今天呢是来支持在教会当中真正做全职侍奉的啊，讲真道的那些仆人。 三十二节说这是什么妥拉，就是摩西律法的妥拉啊，就是针对大麻风的，针对那有大麻风的，就是他的手啊不能够，他的能力不能够达到就是上面那几节那种标准的。我们再来看哈，每个来到神面前求洁净的人哈，包括进教会的人呢啊，他的贫富是不同的，但是就有一点，要竭力的寻求洁净，对所蒙的恩典呢要竭力的献上感恩。其实你要明白个问题啊，你看整个圣经，包括今天在信仰当中哈，其实只有不感恩的人，没有说献不起或者是奉献不起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啊。我为什么说呢？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啊，曾经三次讲过一个事情，就有一个法利赛人啊，就是西门，大概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啊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哈，就是这个西门，他是个长大麻风的。然后耶稣治好了他，他请耶稣吃饭。他请耶稣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然后来到这个坐席的地方，啊，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怎么样，那个珍贵的那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然后耶稣在整个故事当中，耶稣讲的一个事情，就这个西门他心里说：“哎呀，这个人，这个女人是罪人，他还能接纳他。”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把你的大麻风都洁净了，你连进你的家给我洗脚的礼仪都没有。但这个女人怎么样？用眼泪湿了我脚，用头发擦干。西门没有与耶稣亲嘴，没有给耶稣足够的尊重。”但这个女人进来的时候不住的用嘴亲耶稣的脚，然后西门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这个女人用香膏，用珍贵的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耶稣最后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西门他对上帝的感恩远远不如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是真正罪得赦免的。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然后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你看这个包括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还讲到哈，当时一同坐席的那些人，就有人说：“哎呀，这个香膏真浪费啊，怎么不卖钱周济穷人呢？”耶稣说什么？“常与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还说：“普天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把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说出来。”耶稣为什么说坐在他身上的才是坐在才是符合圣经？因为在今天来说，就是你像这个大麻风的啊，你看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西门，还有那个香膏膏主的那个妇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大麻风，都得洁净，但是有人不感恩，有人是感恩的，啊，真正的感恩呢，就是坐在主身上，坐在真正的弟兄身上，坐在真正的传道者啊，这些全职侍奉的人身上啊，或者是坐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弟兄姊妹身上，我说是真弟兄啊。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哈，为什么今天有人啊，他对教会不断的感恩，然后呢他在奉献上也不吝啬自己的金钱，但是有的人呢就非常的抠门啊，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一谈到给教会奉献就恨不得要了他的命，这就是说呢对上帝不感恩。而且像这种哈长了大麻风，这种犯了大罪，最后被神又重新赦免洁净的，其实你仔细想想，他更应该对上帝感恩嘛。所以说，这个律法在这里的条例当中，即便是穷人，那最次也，那最差不是最差，那最起码也要一只羊羔啊。其实本质上没有少多少，也就是说，这个大麻风的罪是非常大的。人一旦得了洁净，重新被接进来的时候，那你就要竭力的感恩嘛。你怎么去感恩？你的感恩就体现在你的这个奉献上，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看这里这些条例啊，为什么这个已经洁净了之后，再有这样一个洁净礼呢？一方面就是向这个众人证明他洁净，另一方面怎么样？就是往里奉献嘛。你仔细看，就这个样子。我们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看哪，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民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屋腾空，免得房屋里的所有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你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外，把房子封锁七天。我们来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三十三节三十八讲什么？洁净一个房子啊，洁净一个房子。好，我们看三十三节。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啊，三十四说，当你们来到什么？来到迦南地的时候，注意是迦南地哈。这时候还没进迦南地，指的是进了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说就是我赐给你们作为产业的。后边说说哈，说我若使你们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这也说得很清楚。那大麻风的灾病谁降的？叫什么？神降的。人身上大麻风谁降的灾？神降的。房屋当中的衣服上的都是神降的。我们需要注意哈，所以说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大麻风是神降的。为什么降大麻风啊？证明这个人有了病，或证明这个衣服有了病，或证明这个房子有了病啊，它是不洁的，是有罪的啊。另外一个哈，我们看这个迦南地哈，在这里利未记第一次提到这个迦南地啊。首先呢，今天我们要搞清楚迦南地是怎么回事。迦南地它是有一个边界的，迦南地在迦南地之外啊，或南或北就是其他的国家，而迦南地呢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是让以色列人住在这儿的。往南有谁啊？往南有埃及，往北是什么？亚述、巴比伦。迦南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边界，而其他地方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迦南这个地方神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这里什么聚会敬拜神，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就出了个边界，无论是埃及、亚述、巴比伦呀，是什么地方？是异教的地方。今天来说，外邦人、异教徒的地方啊。我们呢就住在神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也要说迦南地哈，在耶稣没有来之前，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我们今天聚会听到敬拜神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信仰所能够，我们自己按照圣经说了算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教会去按圣经的律法，按照圣经的耶稣的命令去行事做事说话，但是出了个边界，那是外邦人的地方，你说他们不听我们的。但是在我们教会这个范围内，一切都按照圣经来啊。所以说这个迦南地呢，这个应许之地呢，它一方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新天新地，在今天呢就是我们敬拜神居住的这个教会当中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啊，这个圣经说不要把迦南地的迦南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教会里那些异教徒假冒伪善的属实界的怎么样不肯悔改的就把他赶出去吗？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说什么？当那日不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什么迦南人。迦南人啊，这个迦南在圣经当中啊也还有商人和做买卖的人的意思。所以耶稣融进圣城第一件事不是跑到那个罗马政府把比拉多干掉，耶稣是什么？到圣殿里边赶出那些在圣殿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人。所以说你要知道，今天的教会改革是教内改革，而不是给外邦人干，你要明白哈。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外邦人有神审判他，教内的事情是我们来管，外邦人跟我们没关系啊。外邦人不遵守圣经的教训，外邦人不信耶稣，这个你管得着吗？这个我们管不着。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人不淫乱，不拜偶像，不贪财，不去编造谎言，但是你不能要求外邦人，你要明白，因为我们的地界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至于外邦人，他不信也好，他淫乱也好，拜偶像也好，有上帝审判的啊，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说圣经说赶出迦南人啊，就是把教会里的这些假冒伪善的赶出去啊，把教会里边这些干直销的、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贪财好色、骗财骗色这些畜生通通的赶出去啊。所以说神旧约圣经神应许以命令以色列人除灭在应许之地所有迦南人，连男带女，连生入一个不剩。今天就是什么？把渗透的教会里的这些不真信的这些假基督徒给我赶出去啊。 而且呢，在以色列国历史上，每一个以色列国度的兴衰，都取决于以色列人对这个应许之地的迦南人是赶出啊，还是给他通婚呀、啊，还是跟他合伙啊？通婚的时候，你就完蛋；你赢过他，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太平，就和平啊。所罗门后来和他们通婚，怎么样？整个以色列国就迅速的下滑啊。所以这些都是讲今天教会的事情。所以说，神赐给我们这块地哈，在律法当中反复强调要赶出一切的迦南人。你看出埃及记二三，就是弃绝迦南人一切的这个偶像淫乱啊！啊，神说，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侍奉他们，不可效法他们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打碎，打碎他们的柱像。我问一下，是在应许之地境内打碎柱像，还是跑到外头打碎柱像？神有没有让以色列人说，你把埃及人的这个偶像给他除了？把巴比伦人偶像说没有，你就管好自己教会里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全部灭尽，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里赶出那些做牛羊卖牛羊羔的那些淫乱的拜偶像的，就赶出那些假基督徒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然后在利未记18章，圣经也说了，你们从前在埃及地那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进的迦南地，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随从他们的恶气。今天来说，这些来自埃及、来自异教的这些思想，我们不效法，啊，我们也不去沾染这些，因为我们是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洁净房屋在利未记14章这里就是洁净教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前面什么洁净人、洁净衣服，啊，洁净皮质的器皿，这章讲什么？洁净房屋，洁净房屋，弟兄姊妹就是洁净教会，洁净这些在应许之地被迦南人那些罪恶和偶像淫乱污染的地方。跟到后书6章16节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要做我的子民。包括在启示录当中，神指出教会的问题，也就像这里神说，神就让这个房屋里面哪个地方长大麻风，这大麻风什么？就是教会里他的偶像不洁和罪恶嘛。一旦被神指出这个房屋的问题，这个房屋就像这个教会一样，这个教会要从这些不洁当中给悔改。下面就讲怎么把这东西刮掉，怎么拆掉，对不对？而你看，你往后看，发现个问题。如果这个房子不改哈，这个教会不改，最后这个教会你换，最后会被完全拆掉，啊，就这样嘛。就像耶稣说，你不悔改哈，我就把你金灯台给挪走，啊，我不要你们教会了，我把你们教会拆了。35节说，这房屋的这个归属者啊，就要去告诉祭司，说这个房屋里边是这个属于我，就归我管那个房屋里边有如同那个灾病，就如同那个大麻风一样的病啊，让我看见了。你看这里哈，当房屋不洁的时候呢，今天来说，就这个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看守洁净的，他能看出这个教会的问题。就像一个人长大麻风，他头上长疮，身上长东西嘛。哎，这时候这个教会他就不洁，就遭灾了。神就让这个教会里边长那些斑点，那些大麻风，就跟人身上长那些病一样啊。这时候怎么样，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说，哎呀，大麻风就大麻风吧，不是的，你管这个房子的，求主医治，求主洁净嘛。36节，祭司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原文是赶出去的，就把里边人呀、啊、东西都赶出去啊。说在祭司还没有进去查这个病以前，免得怎么样，免得到祭司进去一查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成，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成有罪的不洁的了。然后祭司进去查看，这就告诉我们，当教会沾染了罪恶，或者沾染了不洁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沾染大麻风一样，谁跟他接近，谁住在他里边，通通成为不洁的。一个沾染了罪恶、沾染了不洁的教会，如果不悔改，不从这个罪恶当中悔改，其中所有人全都陷到罪里。保罗就说嘛，那收纳寂寞的，把从这赶出去，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哈，在今天啊，其实每一个教会啊，神都会指示他这个教会问题在哪里。但是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给他，有的时候圣按照圣经指出来，人家说，怎么就你事儿多呢？ 哎，你太严苛了，哎，就是不听，啊，尤其是那些什么大教会、大教区，哎，我过去真的是见过，我现在从那些教区、从那些宗派里都掏出来，因为我发现你在那里边，你就跟他一块灭亡嘛，啊，就是这种大的教会，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人多啊？我跟你说，里边老多整大麻风的、卖牛羊鸽子的、在教会干直销的、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说嘛不说，你批评人还骂你嘞。所以说，慢慢的，这个大麻风病人越聚越多，这个房子越来越烂，最后就群体性陷入罪恶当中，而他不让说，啊，然后在这个，然后那个牧师呢讲的道理是错的，他不管教会里边问题，他光跟外邦人干，最后这个教会整体走偏，啊，如果不改哈，里边所有人全都有罪。这就是说，这个教会啊，你看为什么谈到这个洁净房屋？看这两行，洁净教会，这个教会实际上它是一种整体性。这个房污染大马蜂啊，就像教会一样，它不是说其中一个人犯罪，就证明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罪恶了，啊。然后三十七节说，他就要查看那个灾病，说看呐，房子墙上灾病有发绿或发红的暗斑纹，看起来怎么样？已经从墙上鼓起来了。你看这里弟兄姊妹，这绝对是个神迹嘛，上帝做的嘛。你说人身上长疮，你说一个房子它怎么能长疮呢？这就是说证明这个是有问题，也要说这个房屋，这个房屋有病的症状跟一个人染大麻风一样，身上长疮长东西。今天来说哈，一个教会沾染了罪恶，就跟教会里边一个人他被鬼附沾染罪恶是一样的。一个人犯罪是一个人犯罪，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整体性犯罪啊，整体性的不解。三十八节，祭司就要从房屋的入口出来，把房子怎么关闭七天。我们发现处理问题跟人一样，把人关七天，把你听说过把房子关七天吗？把这房子关七天，也就是说这七天呢，也是上帝对一个教会的管教。另外一个怎么样，也给他悔改时间，肯定管教嘛，把他隔开了，啊。我们看这个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第七天祭司再要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仍在城外不洁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把刮掉的灰泥倒在城外不洁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这都念吧，满房子。好吧，来看这个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哈，怎么处理呢？来看，第一种情况不要吃了。七天了哈，给这个教会七天的机会，就是七是个完全数的，是一个长期，给七天的机会。然后到第七天，祭司再去查看，说看呢，注意啊，说个灾病啊，在房子墙上怎么样扩散了，是不是跟人长大麻风一样，那个疮扩散了。四节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在其上那个石头怎么挖出来，扔在城外的不洁之处。四十一节。又要叫人把房子里面的四围都刮掉，把所刮掉的灰泥啊，原文是尘土啊，倒在城外的不洁之处。两次都提到抠出来挖出来，倒到不洁之处。四十二节，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用灰尘，就新的这个灰泥哈，就尘土来抹覆盖这个房子。其实啊，我们就看哈，就是指教会的一个教会按主的命令哈，接受管教，在七天啊，我们指过这个七七哈。时间观察啊，这时候呢也看清这个教会的问题所在。其实上帝洁净教会是怎么洁净，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像这里洁净这个房子一样，洁净房子是把那有大麻风的石头抠出来扔了，把那有问题的那些灰刮掉，然后重新抹。今天来说，这石头和人就是组成这个房子的部分，就是教会嘛。教会不就由这些房子、由这些石头、这些抹的灰泥组成的吗？我们就是一块块的石头，就是这里的这些灰泥。所以说，教会怎么悔改？寻求洁净，从罪恶上悔改。如果有人不悔改，如果有人持续要作恶，他就要像这块石头一样给扔出去。扔到城外的不洁之处，从教会扔出去等于从神的国扔出去，就像启示录说的，城外的犬类嘛，没有进神的国，什么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和编造虚谎的， 扔出去之后，从此就跟天国和永生隔开了。然后什么？有新人替代，是吧？新的石头进来了，新的这个灰就抹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结论教会的方式，在里边赶出呢贩卖牛羊羔的，赶出呢淫乱的、邪恶的啊、拜偶像的、那些说谎的，这些赶出去。然后本来愿意真信的，把他接进来，啊。我们接下来看43节到47节，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边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泥灰都搬到城外的不洁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也必不洁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我们看43到47节啊，就是经过洁净啊，最后还有问题怎么办啊？43节说，当这个石头挖出来，然后这个房子也刮来重新刷了之后，最后检查这个大麻风又复发了。44节，祭司就要进去查看，说看呐，灾病在房子里扩散了，就像一个人的皮肤一样哈。说这就是房内怎么样？有伤害人的大麻风，和本说什么蚕食的大麻风，能伤人的，说他就有不洁的。45节，他就要拆毁这房子，把他的石头、把他的木头、把他所有的灰泥都搬到城外的不洁之处。你要注意哈，如果上帝按照圣经警告过一个教会，那些罪恶悔改，他还不改，继续犯罪，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这个教会最终会被完全拆毁。这里边所有的人都会被扔出，从神的国扔出去，你看到没有啊？耶稣在启示录25节说，所以你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是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上帝能建教会，能医治教会，也能把那不悔改的教会，那些不悔改的牧师和会众从他的国度当中赶出去，把他们教会拆毁。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还不改，这就是最终的下场。46节，啊，说在他封锁的时候，就在封锁了7天之后，有人进去了，然后这个人要不洁到晚上，晚上黑夜的意思。就一间教会啊，他明显是有问题了，啊，他这里边的淫乱、这罪恶，就跟启示录说的，他不改。你知道他有问题，你还往里跑？你说，哎呀，他大嘛，他人多嘛，哎呀，那里边有名目，哎，有人多，哎呀，我感觉我也有生意的机会啊，那。你还往里去，那么你进去你也沾染大麻风，直到黑夜。所以说这个教会有问题，包括这个牧师讲到有问题的时候，你带这个神学非要加入，那么你跟他一样有罪。如果一个教会神明明的就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也好，包括这个宗派也好，这个教学也好，它是有罪的，是不洁的，而在真理上是走偏的，你还要硬着跟随，那么不好意思，你一块瞎到底吧，啊，你就跟着瞎吧。你要在不洁当中彻底进入黑暗啊！47节，说在这房子里躺卧的要洗他的衣服，在这房子里吃饭的要洗他的衣服。所有从这些有问题的教会，包括异端、极端里出来的人，他是都有罪恶，是不洁的，他就要悔改、洗衣服。啊，其实说嘛，洗衣服，什么叫洗衣服啊？把那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言和编造虚谎，这些罪要洗干净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不洁净，啊！我们接下来看48节到53节，房子慢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又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器盛活水，并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的火鸟都站在被载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7次，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的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原文是赎罪哈，给房子赎罪，听到没有哈？给房子赎罪，这样给房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48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经过管教，经过悔改，这个教会好了啊，好了哈。48节，看哪，灾病若没有在房内扩散，祭司就要进去，祭司原文是祭司就要进去，就深入的进去仔细查看啊。 当这房子被覆盖就被刷以后，祭司就要宣告这房子洁净，因为这灾病已经被医治了，跟人一样嘛。经过七七看看有没有扩散，没有扩散洁净了。我们看到37、39节到47节展示了神给了机会还不改的教会，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拆毁，其中所有人都成为有罪的。而49节到53节上面展示了遵着上帝的命令悔改回归正道的教会将会被神洁净，重新回到主的爱当中啊。所以说不光人要悔改，整个教会也需要在神面前悔改。49节就要为洁净这房子啊取来什么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跟前面人大麻风得洁净预备的礼物是一样的，是不是？50节要把第一只鸟宰杀在瓦器里的活水上啊，被宰杀鸟预表基督，活水预表正确的讲道，正确的这个教导啊。51节取来什么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和那火鸟，将它们进入被宰杀的鸟中与火水中，朝着房子喷洒祭祀。52节用这鸟的血和火水和火鸟和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洁净那房子啊。我们看到每一样都预表基督的，是基督用他的血洁净教会啊。53节然后把那火鸟原文是赶到城外的野地里，这样就给这个房子赎罪了，给这房子赎罪哈，然后这房子就洁净了。这也是什么阿撒谢勒的那个条例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洁净房子跟洁净人行的洁净礼一样，洁净教会和洁净教会当中一个人都是用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无论是个人犯罪还是教会整体犯罪，都要仰仗耶稣的救恩啊。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些条例、这些祭物、这些为这个房子而死的啊，就是耶稣为教会死了啊，耶稣为教会死了。耶稣呢，用自己的血洁净了这个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5章呢，用夫妻的关系来指耶稣的关系啊，说用水，你看哈，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瑕疵的。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以弗所书第5章呢，清楚的跟我们讲述了什么叫洁净教会，什么叫把那些什么玷污啊、皱纹啊、那些大麻风都洗干净。就靠着耶稣的宝血啊。然后呢，这里呢也是按照这个阿撒谢勒的条例进行，那被献上的两只供物，其中有一只怎么样被宰杀，另外一只呢要承担这个教会的罪，然后把它怎么样流放在野外，就像耶稣被在城外被神弃绝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里都是在讲洁净教会啊。我们现在看最后一部分，54节到57节，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我们看54到57节哈，54节说这是妥拉，是关于每一样大麻风的灾病和这个疥癣的这个妥拉啊。55节并长大麻风的衣服与房子，第6节以及肿块、癣和火斑，妥拉就律法指示的意思。这里啊就告诉我们利未记的13章和14章里边所有关于大麻风的条例，无论是人还是物品还是衣服还是房屋，同归一例。在今天来说，就是指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个人感染大麻风啊，还是说个人的罪恶导致的那种扩散的不洁，就像衣服一样，以及房子，就是直接指整个教会整体的陷入罪恶当中，都需要以上所说的那种方式去洁净啊。57节关于啊，这里是教导哈，原来是教导，是什么？他教导人让我们看清楚，在污秽的日子和在纯净的日子，就大麻风的妥拉。这些妥拉呢，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日子是洁净的，什么日子是不洁净的，什么日子是。原这个洁净是纯净的意思。这里这些你看到这里这些所有的条例哈，在今天来说呢，对我们教会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看清楚一个个人或者整个教会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的，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教会到底他是活在真理当中还是活在罪恶和污秽当中，他到底是讲对了走对了还是讲错了走偏了，他是纯正的信仰还是歪曲的信仰， 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用的教训。我们知道很多是他是欲望基督，另外一方面这里边这些他所启示给我们这些得救的智慧，这些关于洁净教会的智慧啊，它都是对我们今天很有用的。所以说这个麻风病的妥拉，你看到这里他都是在讲教会的事情，尤其在最后一点洁净房屋嘛。你洁净一个房屋干什么？他一个房屋又没有生命，你洁净他干什么？房屋就是教会，房屋里边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块抹上去的灰，就是我们组成教会的这些人。当其中有人有病的时候，当整个教会出问题的时候，要洁净。如果不悔改，教会被拆毁，个人被神弃绝；如果悔改，就能重新享受主的恩典，回到主的爱里。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